大家下午好。中午有没有休息啊？有啊，有没有睡饱啊？确定啊？不太确定，对不对？啊，所以呢，在我介绍我自己之前，就介绍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历练之前呢，先带大家做一点小小的运动。那首先呢，要请大家先站起来，把椅子放进去。然后呢，这个动作哈，其实基本上会分两个阶段。好，那我会需要有一个伙伴先到前面来跟我做一个示范，有没有谁愿意？来吧，来吧，来吧！啊，这么样的害羞吗？给他一个鼓掌。不用紧张哈，其实很简单哈。那基本上呢，待会儿就请你们找就是两个人配对。那两个人配对呢，配对完就是面对面站着。站了之后呢，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准备动作呢是先我这手拿着，所以是两只手，哎，不用触碰，我们不踩触碰的，只是这是准备的哈。那然后全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则，就是全程不可以说话。好，待会我会告诉各位这是什么样的活动。那两个阶段的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阶段先决定说他要带我还是我带他，我们先说好我是主他从还是他主我从，先说好。说好之后呢，比如说我来先开始，我说好我来带，好，我们准备动作，然后开始了之后呢，我们就不能说话，他说我什么动作他跟着我什么动作，什么样的动作没有规范，所以我也不做动作给你们看，好不好？因为我常常发现我做动作他们就跟着我做，学我的模样，结果没有什么创意。我相信你们非常有创意啊，那记得哈，创意很重要。那这个是等到你们一段时间，我会跟各位说换的意思是什么呢？主从的角色换，好，也就是他原来带原来我带，现在变成我要换的跟着他的动作，好，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会跟大家说停，然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准备动作。准备动作的时候，因为没有说话，也没有规定谁是主谁是从，这个时候这就很有意思，就看你们怎么样来发挥这种到底谁能够先主动带谁这个过程，我们到时候来你们可以来体验一下，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分主跟从哈，然后我会一段时间请你们换，第二个阶段没有，然后很重要不可以说话。好，现在我们先配对，谢谢，感谢，谢谢他，鼓掌他。我们先各位先配对一下好吗？来，没有落单的请举手。你们可以到空地上也可以，如果觉得这个现在的位置不够你们施展的话。有落单的请举手。都有配对到了吗？有落单，这边有一位。有一位落单的，哎，有吗？有没有人没有配到的请举手。没有配到的，后面摄影，确定每位都有伙伴了哈。OK， 好，来，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阶段的，你们先说好，第一刚开始谁是先带的，先说好，说完之后就不可以说话。好，请面对面站着，我们的预备动作，两只手，两位都好，预备动作。好，请开始。创意，来，哦，好。角色换。哦，有的人玩得很开心哦。好，动作越大越好哈。第一个阶段结束，请停下来，来预备动作，进入第二个阶段，没有主从关系哈。来，预备，开始。好，停。好，谢谢。来，先请坐。请问一下哈，喜欢第一个阶段有主从关系的请举手。 OK， 请放下。喜欢第二个阶段没有主从关系的一个确认的，第二个阶段喜欢第二个阶段请举手。好，谢谢。啊，其他人是怎样？ 两个都喜欢。那好，其实这个活动哈，除了说让大家有点稍微动一动哈，因为下午的第一堂课嘛哈，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是有深刻的含义的，它是会跟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有直接的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今天如果哈你是有主从关系的时候，因为他必须要跟着你，但是如果说我没有规定是谁带谁的时候，有一个主动的人，另外一个人他要带着他，要跟着他，那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主动的人他在发挥一个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我们活动哈，其实就叫做所谓的自然影响力。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管是我们影响别人，或者是别人影响我们，有没有？常常会有。所以有些时候会很明确的一个主从关系，但有些时候会没有哈。所以呢，我其实这要带的一个概念就是影响力哈。所以这边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姓冷，冷天慧哈，那个字姓冷。目前呢，这个是因为我拿到了一个资料里面要我讲的一个大概内涵的部分哈，大概我会把它融合然后放在里面。我目前的一个走向呢，就是自由的讲师哈，然后呢职场的教练，还有管理跟人资的顾问。另外就是刚刚执行长有介绍的，我是在社团法人兼善天下社会服务事业协会里面担任常务理事跟训练发展小组的负责人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单位的一个读书会代理人培训组的一个研发跟讲师的部分。那事实上呢，这个是我这几年，大概这一两年，大概还不到三年的一个经历。那虽然我是一个讲师跟一个职场的教练，但我大部分服务的对象都是非营利组织啊，所以我今天的一个有一个题目你们可以看到哈，就是从营利到非营利组织的一个路程，这就是我。因为我早期在企业里面已经有20年以上的一个经验哈，不管是本国企业或外商啊，我大概担任都是人力资源的一个主管啊，那负责到很多的部分啊，所以刚刚那个执行长大概也介绍一下，不过因为后面我其实还会再稍微带出一些我待过的一些企业哈，所以这边大概很简单的一个，它没有包含上所有哈。从企业哈到一个所谓盈利组织到一个非盈利组织，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走法？事实上来说，这可能就像我跟执行长说，这是我第一次在人群面前来展现，就是介绍我人生哈，这个50多年来我的人生的历程是怎么走的哈。那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内容大概的是分三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所谓叫做大侠风范的涟漪。第二部分20年企业的甘苦谈。坦白说，我本来题目想放是20年企业的血泪史。待会想想，好像跟一些人比较起来，我那个好像算血泪史嘛。好，算，我们还没有那么伟大，所以我就勉强摆了叫做甘苦谈哈。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快乐佛子行，这很简单来讲，其实会跟佛法有些相关哈。那所谓什么叫大侠风范的一个涟漪哈？其实我大概从小因为个子高的关系，大家很习惯就是叫我冷大侠哈，这个名字已经很多人没有称呼了。一直到大学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称呼，不光是因为我个子高，还有其他的原因哈。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帮助别人，就有点像大侠一样，那种风范就是仗义行侠，看到那种路见不平哈，拔刀相助的，真的是很有那种的一个味道哈。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这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概念，这个整个的一个想法，就是形成了我后来路子会一路走到现在。所以呢，你各位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我其实我的人生的使命里面， 有几个重要的一个走法。第一个呢，结构就是助人。所以我今天做任何事情，其实我本的都是我希望可以帮助别人。那帮助什么呢？最重要就是从自己的能力开始。我有什么能力？我的能力就是20多年的在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我怎么样可以把它传承给后面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传承，包含说人力资源的一些专业面的部分，包含一些整个组织它要怎么走，主管的角色要怎么扮演啊。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我现在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传承。另外一个就是引导，这个呢就有点类似像引导跟后面这个面对，什么意思呢？是除了在课程的一个带领之外，我还做一对一的教练。不是心理諮商，因为我没有那个证照，不能做心理諮商。但是呢，我走的是一对一的，比如从整个生涯规划、职涯的部分，然后呢，包含到在职场上面任何他可能碰到的一些人事物的一些问题，这个是就是在我协助的一个范围当中。所以我会第一个引导他们看他自己，看什么呢？看他自己的价值，看他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现在目前的状况，他有怎么样去发挥了，然后还有什么没有发挥到，有点可惜，然后或者还可以再多去学些什么，面对什么？其实说实在的，包含我自己，常常也会觉得说，我们有些时候不见得能够面对自己。有多少人真的敢举手说，我每天都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有吗？请举手。哦，有一位，好，我们为他鼓掌一下。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天我们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些人事物，其实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习性里面哈，难免都会有一些如果就佛法来说，贪嗔痴的部分。那我们到最后究竟可不可以面对我到内心很深处的那一点？要进入到那一点，首先一定要先有自我的觉察。所以面对的这一块，其实呢走的着重的点就在一个自我觉察，看自己然后看自己的人生路程要怎么走所以在我大概从现这个职场，等于是说企业离开了之后，我大概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大概就是以这个为主轴第二个部分是谈到20年企业的甘苦谈小小的血泪史真的里面是有一些血泪当然也许没有流血啦，但是泪真的有。那首先第一个呢，其实会谈到说为什么我会把这所谓人力资源作为我的终身置业，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脱离人力资源这个领域。大家对人力资源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好像有听过，知不知道是在做什么？不知道。哎，有人说话是不是？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今天如果在一个机构里面的话，从他的人员找什么样的人进来然后进来之后要给什么样的薪水，什么样的福利，进来之后要给他什么样的训练，要坐什么位置多久之后他可不可以往上走，他的在我们企在整个组织里面呢，他一个走法，他的一个生涯是怎么走就是一个他的等于是说我们叫做生涯的规划在组织里面的，甚至包含到说在组织里面他是不是有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跟其他人的关系啊什么，这叫员工关系的部分所以只要我们常常说我们做人力资源的，就是只要在一个组织里面跟人跟事情有关，就跟我们有关，所以我们要管的范围大不大？还真大那所以到现在我把这样子的一个范畴扩大到不光只是单一一个组织。所以我刚刚前面提到说，我把我过去在企业里面的经验我现在着眼在 非营利组织。所以就公益的一个或者是一些非营利组织的一个看法，如果说大家要看我的服务是什么样的服务的话，我们其实有区分为直接服务跟间接服务。我这种就算是间接服务，不像待会儿可能黄那个总干事他提的，他比较属于直接服务的部分，因为他对象非常清楚，就是那个对象。那我其实也清楚，可是我的对象会很广泛，然后是协助他们可以是做直接服务的部分，所以叫做间接服务。所以在这边的话，选择人力资源，因为它是我很喜欢的，它符合了我这种大侠风范，我可以去协助人，去帮他争取他的福利，去帮他们去规划很好的一个可能组织，就是一个整个一个架构或者一些制度面的。如果他们有什么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协助他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甚至呢，如果说他们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甚至我们可以引进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咨商师来协助他。所以那这全部都是我们在管。那现在管把这个手管到所有的一个只要他愿意让我服务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跟我们社工界的朋友哈。那所以我一直没有后悔过我选择人力资源这个领域，因为它真的是我的最爱哈。从小喽啰到高阶主管的大要进，其实这个就是开始提到我在整个企业的一个过程。坦白说，我进入到人力资源是一个意外，早期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力资源哈。那刚好呢，从华航的两年的一个空服员的一个生涯，觉得说这个世界我大概看了差不多，我想脚踏实地了，所以就进入到一个，其实这边没有出来一个旅行社，然后又进入到一个比较正式的，就是一个 NCR 你们听过吗？你们有去经常去 ATM 提钱吗？ATM 提前的那个提款机里面有些就是 NCR 它所生产的，好，这家公司就等于是算是科技公司，好，那在这边呢是我正式踏入人力资源的领域，怎么说呢，就是进去的时候其实它只是需要一个秘书，刚好就是在人力资源的部门，就只有我老板跟我，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发现这个领域很有趣。当初曾经有一个机缘，我可以转换行业，就是转换领域，从人力资源可以转到 PR 就是所谓的公共关系，还带了一点行销。我那时候思考了没有很久，我立刻决定说我不要走那一块，我坚持走人力资源。为什么？今天换了是你，你知不知道怎么选？首先第一个是说我平衡我自己，好，我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蛮直的人，很不喜欢去跟人家说假话，或者是去不像现在有笑脸的人，好，以前是很严肃的一个人，站出去大家所有人都先闪到远远的这样子，可是呢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好，你看大侠风范嘛，一定很善良的，好，所以说在NCR 的时候呢，其实我那个是也是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可以转换。我觉得如果说就要去做 PR 就去做公关的话，我要每天去面对很多不认识的人，然后要去说一些可能不是出自我心扉，不是一些真实的话语，那个很违反我个人的一些那种个性哈。所以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我丝毫没有怀疑，我就觉得我就是要做人力资源。而且人力资源跟 PR 其实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效，为什么？它其实是公司内部里面的 PR， 我一样还是在做 PR， 只是我在公司里面做，我服务所有的同仁，然后呢这样子我一样哈，可以把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这些人是我熟悉的，我非常清楚知道每一个人他可能够接受的，我用什么样方式去对待他，好，这是我人生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那因为这样的确认， 我就去上了50几个小时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好，其实那课程是开给主管，我那时候还不是主管，就是小小咖这样。因为这样子我更清楚的知道说整个人力资源里面是我很喜欢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个关系到为什么我后来会走到主管。其实以我的风格来讲哈，我是对做主管一点兴趣都没有的。那为什么呢？这就是可能来自于我上面主管的刺激吧。我算是人缘还不错啦哈，所以同仁有任何的问题他都会先跑来找我问我，那我评估之下说我真的没有能力，那必须要找谁啊？就找我的主管。那刚好我对他还算蛮熟悉，所以我通常会教他们很多的 people， 你去找他啊，你要说什么，你要怎么说，他很开心，他一定会帮你。屡试不爽，就是都是很，就对他们来讲都帮助很大。这让我的刺激，我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很想帮人，但我没有能力，我欠缺了什么？所以决定我未来我要走主管，所以不是为我自己，那当然进入到另外一个，这个华纳南茂，讲华纳南茂你们一定不知道这家是什么，但我说它的产品，也可能有些人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芝兰口香糖，有些有，但是另外一个产品可能这个大家比较知道，舒适牌刮胡刀，男生就会点头。那还有就是像李士德林漱口药水啊，还有一些，那它其实基本上是有两个啊，那后来他们是整个拆掉，然后又并购什么的，那现在就改没有这个名称，现在大家叫派德药厂啊。这个算是我进入到一个人力资源我很专业的一个领域，那但这边我没有做主管，我的机缘来自于进入到新宝科技。为什么？因为在华纳南茂的时候，我老板他要到这一家，然后他说天惠那边有一个工作机会是小主管，愿不愿意来？我说好，所以从新宝科技这边开始进入，从小小的主管科长，然后一直慢慢的要这样子走到统一百事，一直这样走，我一直走到很高阶的，就是负责整个公司，所谓高阶那个职称没有很高啦，通常我最高只到协理的名称，但是所谓高阶的意思是要统筹整个公司所有的人力资源的一个策略面，还要跟经营层的人一起来做很多的规划。那所以在每一个不同的领域里面的话，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他每个我都可以说出来，我在这边我学到什么在新宝科技我学到的是说，因为它是一家本国大企业，申宝的关系企业，申宝大家已经都听过，冲击是文化的冲击，我之前在外商，然后来到这么大的一个本土企业，那个文化的冲击简直是我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坦白说我半年就离开了然后进入到统一百事，这算是一个等于是两家公司合组的，一个是本国企业，一个是外商，所以它经营层是外商，所以它还算是一个外商所以来到这边呢，是我进入到主管职里面很快乐的一段日子。为什么？全部都放由我从零开始规划是很快乐，但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记得在这个我刚进这家公司的我们那个外国的老板，他觉得他曾经跟我之后跟我说过，他说当初我在面谈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很 light， 就是说我们用那个秤比重来就是称一称斤两，他觉得我那个时候他觉得我很轻，就是说没有太多斤两的意思但是等到我进去之后，他发现他错了。因为在我们几个整个部门的各个部门主管里面，我是唯一不需要让他操心的，而且我有事没事还要盯着他，你这个做了没，那做了没，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然后还给他教育说人力资源是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决定什么，有事没事还吓他一下。台湾的法令是这样子不可以违法那是小小的一个心理的满足 那所以从这边的一个经验里面，一直到荒老师，可能有些人听过，荒老师是一个儿童英语教师。因为这个段中间我休息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在复出的时候，我就进入到荒老师哈。那值得一提的是，后面几个托普大陆，我写大陆两个字，是因为我人在大陆，那时候去上海。这个经验值对我来讲，真的是可以算是血泪史。但他的血泪史是来自于说，不是说别人鞭打我的，而是在那边当时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你要去创建一些东西，从一个资源很少，然后整个蛮很多的一些想法都没有像台湾这么样的个先进的一个地方，你要带人，你要克服很多东西去创造一些制度面的东西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们所谓血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想办法要拼出一些东西来，而且那个东西是很好的东西，很可以用的。那一直到我后来离开的时候，我帮他们把整个团队建构出来，然后把整个一些该有的制度大概建构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的团队，因为大陆很大，我们总部在上海，我们是内销有两个厂，还有各地都有业务单位哈，所以培训出来的人力资源的人员是他们可以独立出去跑各个地方，协助各个的单位建构他们属于人力资源的部分，跟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的哈。所以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个好像是说，就我而言，我常常是这样形容。我这一秒钟我站在云端要俯瞰所有大陆的人资策略，人资的制度的规划，下一秒钟我就要站在脚踏实地，手整个卷起袖子来，要实际来干，就是基础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在一秒钟之前这一秒我们要很大的宏观，下一秒我们要非常的细节的来做。对我来讲，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经验，在台湾几乎经历不到，很难。再来就是联邦快递是一家大家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啊。这家公司一直到现在都是我最爱的一家公司。好，今天不管它变什么样，但都是我最爱，因为它的人力资源的部分真的做得很棒。而且我在非营利组织在分享一些经验的时候，我会把联邦快递它的一个经营哲学带出来。好，再来之后离开联邦快递，我就开始比较转职，是一个像类似顾问，比较自由业。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到说，因为我朋友一直跟我讲说，你离开企业很可惜，你要不要再回来企业？那时候就不小心，这个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太对，就又回到企业，进入中鼎工程一年的时间。我后来觉得我错了，我还是应该要去做我要自己该做。所以在中鼎工程那时候，是我确定我人生方向究竟该怎么走的一个很肯定的时机。所以离开之后就呈现现在我的状况。那会跟大家分享这所有，其实这里面包含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说想跟大家分享，我其实在人生的路程当中常常会停下来跟自己对话。第一个是说，这是我要的吗？人力资源是我要的吗？我是该在这边继续待，还是要往前走？我走跑过那么多的公司，那最后我究竟要找的最近最后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我要帮人家做盘点，帮人家做生涯规划，首先我自己要先做好我的规划。所以有一年我就很确定了我的愿景跟使命。好，那个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毫不后悔的往下走。那个时候我看到的自己是当然也来自很多朋友的分享，我自己身上就有东西，那我的东西是不是应该要再分享，让大家也可以去用？那这个用不是告诉别人怎么用， 因为每个人不是我，我必须要依据每个人不同的一个他的风格，他的特性，帮他规划，帮他去找出他属于他的。好，所以这个是在我20年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生涯当中呢，我很确定我的使命是走的是对的，一直到现在。好，所以呢，在人生的当中，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影响你最深的人。好，他们会影响到我其实人生的一个规划，还包含为什么我成为现在的我。好，第一个就事论事的概念，最早在一家旅行社的时候，那个主管因为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是蛮，我说那时候蛮直爽的，蛮呛的，那所以每次都开会，我不同意见，我一定声音都会出来。那所以他那时候只跟我强调一件事情，说加上我是女生，哈，一般人尤其那个时候，现在好很多。那时候对女生的一个概念会觉得说女生很容易意气用事，所以她特别提醒我一件事情，说你要在职场里面走得好的话，一定要记得就事论事，好，做任何事情绝对不可以意气用事。好，这句话我记得很牢，那时候我才是刚出社会的。好，所以只要有任何的一个意见，我一定就事论事，不做人身攻击，一直到现在。好，然后纵观全局长远的一个规划，其实这里面有好几个影响我这样子。那它的影响，这里面包含好的跟所谓不见得很好，所谓不好的意思是它刺激我这样子走的。好，那但是我都很感恩他们，特别是在大陆的一个经验里面，我必须要从这个整个很大格局来看。那迅速反应的部分，哈，这个是一个我一个老板，那事实上呢，他现在也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面来担任其中一个讲师，他的名字大名呢就叫做廖成林，有些人可能让基金会的人知道，他过去曾经是我的老板。我不晓得认识他的人对他是怎么印象，坦白说他挺严厉的。好，那时候在他下面做事的时候，坦白说那是没有血有泪，做一个东西给他去看的时候，他看完了他就开始说这、哦，当你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就教会赶紧再做，就是一次一次要这样子。好，另外一个所以反应迅速，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经常会突然问你一句话，说：“那时候意思就是说，天慧，你现在看分析现在整个的一个公司的状况，问题在哪里？”我只是小小的人资的科长，然后他还在3秒钟之内，我必须要想出来，然后还怎么样？我说：“哦 ，OK， 有几点。”我还告诉他几点，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坦白说很紧张，可是很刺激。我之后能够把我的工作做好，坦白说他是其中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工程。虽然说那个过程真的是有些时候必须要到厕所里面给他痛哭一场，眼泪擦干继续出来干。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就像我们，也许你们会提到，我自己后面会提到，所以学佛的过程也是一样。当我们有苦，我们才会有成长。好，我其实一路上真的有这样的体会哈。反面教材啊，这个就也是有几位，因为反面教材，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已经是高阶主管，难免会碰到很多一些比较刁难的人哈。那甚至包含有一些让你会跟我自己个人的标准跟原则不太有点相违背。相违背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我是一个蛮诚信的人，我也很重视诚信，尤其我做人力资源。那但是可能碰到有一些的主管本身来说，他就是不，你要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还是非常轻度的程度。他那种甚至是什么，他可以当着你面就捅你一刀的，够高，脸皮够厚吧。 他是我的主管，曾经某一家公司。好，那当你面对到这样的主管，请问你要怎么办？他可以当着我们更高阶来自国外的人直接说，这是冷天会怎样怎样怎样。哦，请问你要怎么办？好，那幸好我说过，我做事其实有我的原则，这些的原则其实帮助我很多。因为国外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好像哪里怪怪的，所以他另外抓了我去问，我说他们告诉我说他听到这个主管的话，批评我的，说我的，指责我，我现在想听听你怎么说啊，就给我一些辩护的机会啊。但我不会去指责他，我只是陈述事实。因为我觉得人生里面不需要我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别人他也许他有他那样的做法，不代表说我一定要跟他一样，因为我有我的原则啊。那如果说他做的是一个不好的示范，那未来什么时候也许那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果报可能是哪时候会来，那但是可能我现在看不到也无所谓啊，但是重点在我自己啊。所以这些的一些反面教材，这个是最狠的一招，当然还有很多。所以在我人生里面，就是这些人影响我很多。我其实是怎样，不管是正面跟反面教材，我其实都非常谢谢他们。没有他们的磨练哈，我真的走不到现在哈。还有最后是我的母亲，我一直很担心我讲这一段会有这样反应的，她还在，我要先说她还在。我的母亲今年80几岁了，好，谢谢。80几岁，其实她从40几岁开始就得乳癌，然后一路的转移到现在。好，他对我的影响有几点。第一个，他其实从好像也是30-40岁那时候开始学佛。好，我必须要说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然后也非常的自以为是。好，很多的事情你只要被他认定，哦，你简直没有翻身的机会。然后他很严厉，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他。早期我其实对佛教是觉得有点排斥的。好，看到在路上看到一些和尚啊法师啊，我都要赶快散开。好，大概大学的时代还是这样子。从我们的母亲身上，我看到一个学佛的人他的改变。好，他从一个很严肃的人到他慢慢会挺幽默的跟我们开玩笑，甚至还会说很多佛教的一些小故事给我们听。所以说其实我在会进入到学佛，他的影响很深。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更重要，就是说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很坚毅不拔的人，这么多年来被病魔的一个折磨。好，可是他还是就是，当然说你要说每天都无时无刻乐观那是不可能的，他还是会，他其实到现在还是被病魔所折磨，可是他还是就是那样子，很有些时候会跟我们调侃一下，或者是这个，因为他右手不能动，常会拿他的右手来调侃，他说这个手不是我的或者什么，他就在那边很好玩的。他几乎是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生的路程里面是看你自己怎么去看待它，跟怎么样去走你的路。我会心情这样子，是因为他最近状况不是很好。不过80几岁了，你还能怎样？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当中，都会有一些对自己影响很深的人。那我特别要提出来，也是因为我真的在这个整个人生里面，我非常感谢他们，特别是我的母亲不让我过去。好，所以呢， 整个人生哈，从一个大侠风范到一个企业的血泪史，我还是用血泪史，觉得很好玩。那一直到后来，我的人生走向，我大概是从三十几岁吧，那时候开始第一次皈依，做皈依，可是很长十几年的时间，坦白说，这个佛法的部分我没有真正进来，没有深入哈。一直到大概四十几岁，大概四十五岁以后，有机缘慢慢的发现到说，可能就是需要深入佛法。所以这些年来，我除了说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的一个学习之外，在佛法的部分，其实我一直在很努力。到现在，我做的比较多的是在那个禅修的部分，啊，所以这边写快乐佛子行哈，然后会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是有原因的。从佛法里面，哈，禅修、讲师、教练跟公益，其实它整个是串联的。因为这些年在佛法里面比较稍微深入的研究，跟到后面在禅修打坐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说，生活就是佛法，啊，禅修在每一分每一秒当中，啊，我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体会，但这真的是我的体会，甚至包含说我在讲课的时候，啊，我在讲课的时候，其实现在都尽量会把佛法的一个架构带进来。我其实运用的就是一个佛法，只是我用的不是佛法的语言，哈，因为我所接触的人，他们不见得是学佛的人，甚至包含啊，比如说我去伊甸他们是基督徒的啊，但是我还是能够啊去在课程里面来带啊这样子的一个用佛法在带。所以说这些年来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了佛，学佛法，然后这样一路一路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部分的话，它会持续给我很大的帮助跟协助我未来想要做的。其实我的使命还没有结束，还有更多的我们现在还在规划，因为还不成型哈，所以现在只能提到说一定还是会协助人，协助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对象，好，那这边这样整个来讲，用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经验来分享给大家，也就是说，最后想要告诉大家，学佛真的很快乐，所以我叫做快乐佛子行，好，那这个呢，就是我目前在非营利组织的一个经验，有一对一，有小团体跟一些教，就是一些讲课的部分啊，给大家看一下，参考一下。好 ，OK， 那这个就是我大概今天的一个分享哈，就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不太习惯分享我自己哈，我把我第一次的人生，我自己个人的整个人生历程的这个处女座交给各位了哈，请你们小小的珍惜一下。OK， 谢谢。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哎，请。
为什么不一个动作做到底
？OK， 这个问题还蛮好的哈。第一个，我想是每一个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说，甚至我要告诉你，可能不只是一个，有些可能没有上来。第一个就是说，我在每一个工作上面哈，我去到这份工作，尤其是后面已经做到主管的时候，我进入到这个企业的时候，第一个会先看这个企业现在我进去，它需要我做什么。所以几乎可以说，每个企业，我其实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那任务执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很可能就会离开了。为什么？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在前面几乎待的一些企业都是属于那种开疆辟土的人。开疆辟土的意思就是说，几乎是从零到有，帮他们建构所有的制度，帮他们把所有的该找的人找到。然后很可能就是经营一段时间差不多我可能就会走了，那我的个性早期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好，当我停留在一个地方是如果说很例行性很死板的时候，其实我会有点那种贡献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大。那其实你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问过我自己，奇怪你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乖乖的好好的这样从头这样一直待。好，那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很感谢我这么多换这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第一个我不晓得不同的企业它是长什么样子，不同的行业它可能要去注意的什么，它的焦点是什么。那所以说我今天如果说我在做一对一的coach 或者在讲课的时候需要分享一些什么经验的时候，我是可以随手拈来，而且他是在哪个企业哪一个行业，他一讲我大概知道那是长相是什么样子啊，那我大概可以抓得出来可能你们现在可能面临得到的问题是什么啊。因为我过去在进入到一个企业，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组织诊断，诊断之后就开始要动作，我就要规划我人资进去里面要做什么，要改变什么啊。所以算起来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改变的人叫你们回答您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重申一下，适合我不适合不见得适合你们，你们要抓到属于你们适合你们自己的一个走法，这样。好，
哎，感谢执行长，在座的先进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午安啊，这个只是博君一笑，好玩的。就是有一个义工朋友，他照的他家里的狗狗，照的蛮好玩的。这我想要下午大家可能都瞌睡虫都上来了，让大家看一下。我来看上面那一个，这个这只狗狗叫短腿黄，它在网络上蛮有名的。他很乖啦，那个主人怎么跟他玩他都没关系。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主题了。执行长好，大家好。那个看到应该看到我叫珠联璧合的碧珠。那因为我是在那个83年是台中市世界联合保护动物协会，那是在民国83年3月成立的。那我是86年呢，在这个进入现在这个工作。那以前因为自己成长背景呢，我是从小是居住在农村呐，所以我感觉说，我们骑着脚踏车，然后后面跟着一只狗狗跟着我们这样到处去逛哈，是很自然的事情。然后一只狗狗陪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成长啊，那觉得这样日子过得真的很快乐。可是现在好像，因为到都会区来，真的这种好像不是很容易哈，所以说有时候说工商业的发达，那是不是真的说会带给人们比较幸福啊？这个好像可以大家再省思看看。那我想今天这样，我就是用一些图片啊，然后跟各位分享，我在这个工作上有亲身经历的一些真实的故事，还有就是说我这十几年来在动保这个。这一路走来哈，有的一些心路历程的。那我进入台中市联会的时候呢，那时候的市联会真的是也是社会环境，那个整个社会环境可能对动物保护这个区块比较不重视，比较没有在关注。那还有民众的动保意识也是比较不成熟哈。那还有就是说，各项资源真的是比较缺乏一点呐，人力物力啊真的是都很缺乏哈。那时候真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到台中市联会来上班的时候哈，我看的是办公室是百废待举，真的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很多次的搬迁，那当时的那个办公室是就是租借志工家里来做，所以是那个因为很多次有时候就是人员的异动啊，那就是搬迁，那。真的是很多资料到后来我看什么都没有啊，账册啦一些资料都遗失掉了散失掉了哈，所以说是很多事情是从头开始。那时候的保育场有200只的狗狗，那我们所谓的保育场其实只好美其名是保育场，其实它只是说一个就是在 在那个大肚山的一个私人的空地上，那个就是一个地主他让我们借用，就是把狗狗沿着马路旁边，他的私人空地就是马路旁边哈，那把它摆着。那冬天呢非常的冷，大肚山那边风很大嘛，啊冬天很冷，那夏天又这样曝晒，阳光这样曝晒，真的是其实是真的是很不适合这样收容狗狗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诶，他吃的就是去那个学校去那个小学啊，有小学都有营养午餐嘛，那我们就去收那些营养午餐的剩菜剩饭回来给他们吃。那时候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哎呀黄姐，那个有一只狗狗哈，他因为他狗狗真的肚子太饿了，所以他就饥不择食啊，他就我们收回来的东西，那因为里面有时候小朋友吃的东西有牙签啊，像海带啊之类的东西，他有时候用牙签固定嘛，那狗狗就一口就咬下去了，那牙签就插在他的喉咙上这样。那他这样一讲，我就说这样怎么可以呢？所以以后我就说，那你们以后记得把这些剩菜剩饭收回来呢，你带到办公室这边，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我就陪着他们一起，那把它挑掉，有时候甚至有蛤蟆卡啊，有一些比较硬物的东西，那就把它挑掉。那时候真的是很拮据啊，因为有时候就没有那个资金可以来买饲料啊。感谢那后来又有合同基金会的饲料的赞助，那我们才能说比较稳固，让他们能够有比较食物，有充足的食物。我当初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拮据，那我不知道说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因为那时候你说没有资金怎么去处理呢？所以下一步真的有时候很彷徨。那可是我觉得说真的，我们如果真的在做事情，那天助人助，自然就很多助力过来。而很多时候有时候会自己还在彷徨怎么办，那下个月我要怎么去筹他们的饲料，可是就还好，电话打一打就又有饲料捐过来了。我是觉得说真的是蛮感谢有这么多社会大众的支持这样。我个人认为，因为我自己刚刚执行长也有说，我是本来我是在建设公司是当财务经理，那时候因为个人家庭的因素，那以前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建设公司的财务杠杆操纵是很大的，你们知道财务杠杆原理知道吗？如果有学商的应该知道哈，就是说一块钱他可能用十块钱在用，或甚至一百块钱在使用，所以有时候资金方面你要调度啦，或者说你要去筹措，那有时候就是因为你工程进度，那我们要请款，那如果说下一步的资金不够用的话，你要怎么去调度的时候，有时候很伤脑筋，所以工作上真的是压力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还是。因为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就在台中市联会当理事，那他就跟我说，哎呀，你来我们帮我们建立一个制度啦，好不好？这样，那我想，既然答应他，然后来我就转过来这边。那其实说，那时候的待遇的话，真的是没有在建设公司不到一半。可是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因为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他就跟我说，人家都在捐钱的，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劳力，用我们的奉献去来，就类似说我们也在捐这样，所以就投进来了这样。那因为我认为说公益团体最重要是形象的建立，好，形象的建立是最重要。而且像我们动保团体，你必须要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保护动物嘛，所以一定要信守你的核心价值。再来，因为刚进去啊，整个都没有制度，你很多组织的话没有制度的话，你很难取得社会上大众的信任。所以我们刚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建立各项的制度啦。那个制度刚开始我是做那个人事管理制度，好，请购啦、采购啦、管理办法啦、公车管理办法。因为我们公益团体有社会教化的责任嘛，所以一定要往正面的哈。所以像财务方面，我们也是用。就是说希望能够公开透明这样，那有聘请会计师定期的做查核，那协会的网站或者会刊哈，这边有，我这边有我们的会刊，我们在会刊还有协会的网站上都有一个区块，就是一定就是在征信说我们有哪些捐助品，还有我们的捐款人的一些资讯，捐款的资料， 像我们这些会刊里面，里面都有做一些详细的征信。因为，如果说有我们大众的信任，我想那个财源啊，自然它就会源源不绝的得到益助。